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大家上午好，咱们继续来学习文殊师利所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请打开经本，我们看经文。世尊，不见诸法有生有灭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世尊，不见诸法有增有减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世尊，心无希取，不见法相，有可求者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不见诸法有生有灭啊，有增有减，其实都是啊，都是说，其实这都是行门，这并不是解门啊！你不要去思维啊，去理解这个啊，不见诸法有生有灭，有增有减，这是行门。为什么说是行门呢？这是指导你修行，就是不让你分别，不让你起心动念去思维的法的生灭和增减。你别去理解啊，不见诸法有生有灭是什么意思？禅宗就是讲啊，息虑妄缘，不思善恶。你觉性不会因为你不思善不思恶而断灭。你越是能把这个思维分别心歇下来，他的觉性越没有障碍。心无希取啊，这个心无希取就是知道万法啊，一切境界唯心所现，虚妄不实，是自心的影光影啊，是自心的影像。你知道这个实相了，你就不再希取。所谓的希取就是啊，以为它是实有的，然后去希求，去求取。那你知道它万法唯心所现，是自心啊幻境。你如实了达这一实相以后，就心不再希取，心不希取就心无所动啊。心若不动，万境自寂啊，寂是寂灭。为什么心无所希取呢？啊，这里就说不见法相，有可求者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啊，没有法可得，都是自心所现的虚妄不实的影子。影子看就是就像镜中像一样，看着像有，但是摸你摸不到，捉你也捉不到。通达这样的实相，有这样的智慧啊，叫修般若波罗蜜。世尊，不见好丑，不生高下，不择取舍，何以故？法无好丑，离诸相故；法无高下，等法性故；法无取舍，住实际故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然后文殊师利啊，又总结了一下，就是不见好丑，不生高下，这都是啊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这都是三昧境界啊，都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修啊。不见好丑就是不见外啊，不着外相啊，不生高下是内心不动。不做取舍，那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自然恒常在定，自然不取不舍。何以故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为什么要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如如不动呢？因为一切诸法实无其法，实无有实法啊！一切诸法当体无生，没有任何相貌，法从心起，还从心灭，所以法没有好丑，没有高下，啊，没有取舍。心若不生，啊，诸法自寂，所以法的好丑高下，啊，都是因为你生心了，才有这些个动向，才会有后面的取舍相。所以，如果你要知道，法只是一个名字，只是自性真实相的一个啊假称，没有所谓的法或不法，那连法都不可得， 那好丑高下更不可得了。这就是哈法无好丑，离诸相故。离诸相就是无一切相，其实就是没有法可得，法本法无法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法，第一个法是指实际，是指实相自性，自性本来没有什么法可得，没有什么相可得，这就是法无好丑，离诸相故啊。法无高下等法性故，这个法还是实相，没有高下，就是没有分别，没有二相，没有二相，那肯定也没有一相，那一相只是个假，只是个啊这个假名而已，一相就是无相，没有二相啊，没有二法，没有分别，等法性故啊，就是与法性相应，与实相相应，实相里就没有分别，没有二法，没有法可得啊，你立一个法就有二法，你一法不立，连不立也不立，就是不可思议。法无取舍，住实际故啊，因为法性本身，自性本身，它就没有一个能和所，它就没有我人众生受者，它就没有心意识，所以它没有取舍。咱们不能够领会，不能够理解这个法性的无取舍，那我们只能通过譬喻来理解。好比如说虚空能容纳万物，但是虚空它不做能容纳万物想，它也不做我是虚空想，它也没有取舍想。如果是我们就不一样啊，我们要是啊，比如我们买一间房子，然后里边装置了家具啊，这些家具都是我的啊，这就是有取有舍，因为有我有心，那法性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我，所以没有取舍。住实际故，因为实相如此，法尔如是啊，不可思议。通达法无好丑，法无高下，法无取舍啊。这里你看说的全是实相，说的全是自性，根本就没有说一个我怎么怎么着，我怎么怎么着啊，都是说法。其实我们就知道了，那所谓的这个我众生，是不是也包含在这个法性里边？哎，我们就知道了，我的当下就是无我，我也是只是一个假名，是一个合合相，是一个虚妄相，它也是在法性之中，是从法性而有，所以假称为我。那这里就不再提法，不再提我无取舍或者心无取舍，只是一个法而已。所以咱们就知道了，咱们所谓的啊佛众生啊，我人你我他等等这些个，这些都是法的异名，它本身没有所谓的轮回不轮回相，没有生死和涅槃相，没有有我和无我相，只要你不生心，这些都是法的异名而已，无有一法不是实际，一真一切真啊。佛告文殊师利，是诸佛法得不胜乎？文殊师利言，我不见诸法有胜如相，如来自觉一切法空，是可证之。佛告文殊师利，如是如是，如来正觉自证空法。文殊师利白佛言，世尊，是空法中当有胜如而可得耶？佛言，善哉善哉，文殊师利，如汝所说是真法乎？我们看这一段啊，佛对文殊师利说道啊，是诸佛法得不胜乎？啊，其实就是针对文殊师利所说的啊，是修摩诃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啊。那佛就说道，此般若波罗蜜难道不是最殊胜的吗？啊，是不是就是最殊胜的了？ 啊，是不是最究竟的？佛就这样来啊发问。文殊师利言：我不见诸法有胜如相。我不见诸法有胜如相，为什么叫怎么？为什么说叫胜如相呢？啊，如果我们从这一句话的字面来讲，就是说，我不见有任何一法胜于如相，胜于实际之相。这是一种理解，我们还可以理解为啊，胜如本身就是实际相。就是实法相啊，我不见诸法有实法相，就是说实际之法不可见，没有能见，没有所见，我不见诸法有相啊，不管是实际相啊，还是虚幻相，真如相啊，还是生灭相，我不见诸法有胜如相，甚至说我不见诸法有第一义相。其实上面佛问的就是啊，是诸佛法是第一义否？是最殊胜否？那文殊师利就说：我不见诸法有第一义相，有究竟相。为什么？如果说你见到了，实际是究竟的。这里是不是还有见，还有一个究竟相？那世尊所说的第一义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是方便说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世谛，什么是初世谛，佛就用这些个方便啊，名相假说啊，用一个言说的手指啊，给我们指向这个真如实际，把言说的手指所指向的那个不可说的，把它形容为第一义谛。但是如果说你见有一个法是第一义谛，那就与法性相违背了。这个就跟说，这就跟有人问佛啊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？佛就会说啊，我实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，是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我不见诸法有胜如相，是名诸法胜如相。如来自觉一切法空，是可证之。文殊师利又说道啊，如来就是一切正道实相的啊，一切正道实相的人啊，十方诸佛自觉圣智境界啊，能契入到这个境界的啊，自然而知，自可证之，不再争论啊，不再问答。佛告文殊师利啊，确实如此，如来正觉自证空法啊，这个法的实际没有所谓的一个如相或胜如相，它是自证实际之法，是自己去领悟去契入，然后开发你的本性本觉的智慧，随缘为众生讲法。它不是听来的，它也不是学来的，听和学都是方便，它是通过听与学，然后反观内照，开发自性本有的般若之光。那文殊师利又对佛说：世尊，是空法中当有胜如而可得耶？其实文殊师利前面说的如来自觉一切法空是可证之这个话，虽然有啊肯定，有肯定的意思，虽然有啊承认世尊啊，包括十方诸佛契入了实际的境界这样一个意思，但是也有一个问，也有一个问难在里边啊，也有一个跟世尊啊进行辩论在里边， 文殊师利菩萨其实就是说，佛陀啊，您自觉一切法空，难道不知道诸法有没有圣如相？哎，是这个意思啊？难道不知道诸法有圣如有没有圣如相？那您问我是诸法得不胜乎？那我反过来问问您，难道您自己不知道如此吗？不知道啊，诸法到底有没有圣如相？有没有究竟相？所以佛就说，以肯定的回答，如是如是，如来正觉自证空法。佛回答以后，文殊师利还没有停止，还继续问，世尊，是空法中当有圣如而可得耶？你看这话在这等着他了，既然您说如来是正觉自证圣境，是自觉空法，那我就问问您，您所自证啊，自行觉悟的这个空法中啊，到底有没有圣如相可得？佛就说道，啊，善哉善哉，文殊师利，如汝所说是真法乎？佛没办法了，如果佛说如是如是啊，我所得空法中啊有圣如相，那也不对，无圣如相也不对。那佛就只能说赞叹文殊师利，善哉善哉啊，这就是禅语啊。文殊师利，就像你所说的，这才是真法，没有圣如相，不圣如相。我们就看到在论第一义谛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没有一个定法可得，菩提无是处。为什么说啊，祖师们问答啊，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，庭前白子树啊，什么是曹溪一滴水啊，什么是曹溪止意，就是曹溪就是六祖啊，六祖所传的是什么法啊，摘杨花摘杨花，这就是曹溪的旨意啊，就像佛说的，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说是真法乎？佛复为文殊师利言，阿耨多罗是佛法否？文殊师利言，如佛所说，阿耨多罗是名佛法，何以故？无法可得名阿耨多罗。这部经啊，它属于般若部的经典，所以很多地方我们读着啊，会感觉就是和这个心经啊、金刚经啊，和这些经典啊，里面有很多相似的啊这些个啊义理。其实般若的经典，包括般若智慧，就是为了让我们通达一个什么实相呢？万法都是空明，万法都不实有。所以般若智慧又名空性的智慧啊，空性呢，很多修行人，很多学法人啊，容易用意识心啊，用思维心去理解空性啊，去分别空性，然后讲说空性，这恰恰违背了般若的这个意志，跟实际是不相应的。所谓的空性，就是不生空想，不生空性想，不生一切想。如果你不生心，如果你不分别，如果你不思维，欲见真如平等性，慎勿生心即目前。你正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不分别的啊，假说那个当下，那就是般若。般若是本有之智，般若是不可思议啊。空性啊，也是一样，是不可思议，是离诸分别对待，离一切言说， 非心意识所能到。所以大家以后学法一定要有正确的责法眼。你看谁讲经，如果他在那里边跟你分别名相，那他自己还在分别和妄想之中。除非他时时给你提醒你啊，这是言说的方便啊，这不究竟啊，这都是如指月的手指，他处处提示你，他能提示你，他自己就是在提示自己。那如果有的人，你比如说学人问啊，什么是如来藏，如果他给你讲所谓如来藏者啊啊，有空如来藏，有不空如来藏，有空不空如来藏，如来藏者又名啊，又名真如，又名佛性，又名什么什么什么，谁给你这样讲，这个人绝对没有明白实相。他就是说，他就是说，他这样讲完了，他然后他再回过来，他再给你叨咕一句啊，我这样讲是方便说，他也没有明白。为什么明白实相的人，你问他什么是如来藏，他第一念他就不会给你解释。为什么说永嘉大师说啊，分别名相不知修，入海算沙徒自困，就在这儿。多少学人都堕在名相分别这里边。过去临济祖师就是，临济祖师去拜去参访大愚禅师。第一次到那儿以后，大老远去了，大愚禅师就留他住了一宿，留他住一宿吧，你就在那儿好好住着，你吃完饭你就睡觉呗。他不行，因为他学识广博呀，临济禅师那都，你想咱们禅宗的一些祖师，你可别轻视这些祖师，认为他就会几句啊禅机，打个禅语啊，弄个棒喝，你以为他就会这个？你恰恰错了。这些个祖师，这些禅师都是通经通教，三藏十二部基本上都看过。那临济祖师去看望大愚禅师，见大愚禅师也不说话，叫着可能他经教学的还不咋地，给他补补课吧啊，就给大愚禅师讲法，讲了一宿，讲唯识，讲华严，讲法相，然后讲如来藏，讲天台，这些都讲。那大愚禅师就在那儿听着。啊，学的还挺谦虚的大愚禅师在那听了，天快亮的时候，看见临济祖师还在那得不得得不得，你有完吗？你有完吗啊？我这好心好意留你住一宿，你在我这放一晚上屁，一脚就给踹出去了，给拿棍子就给扔跑了，知道了吗？你说佛法是讲的吗？佛法是讲的吗？你看我在这儿，你说我容易吗？你说我明明知道佛法不是讲出来，你说我还在这儿跟你们装蒜去，叫知道吗？我没给你们装智慧，你知道吗？我这里面都是草，知道吗？都是料，都是草包，都是浆糊，知道吗？没底儿到了，你们就听，别听这些个分别，你我讲法，你就永远别离开自性，别离开实相，知道吗？别落在这个生灭上边。来个小插曲啊，怕大伙困了啊。佛又对文殊师利说道：“阿耨多罗是佛法否？”啊，阿耨多罗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无上正等正觉是佛法吗？啊，佛是佛法吗？佛所证的究竟圆满的境界是佛法吗？文殊师利言。就是文殊师利就说到啊，如佛所说啊，佛在自己在经典里就说到，阿耨多罗是名佛法，啊，是名佛法，就是啊假名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有一个阿耨多罗，有一个无上正等正觉这么一个法，没有这样一个法，它只是一个假名而已，假名为佛法，为什么无法可得名阿耨多罗？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永恒的啊固定的法啊，不生灭的法，没有这样的一个啊可以形容的实际之法，叫阿耨多罗，或者也可以说那不可思议的，那个恒常不变的啊 假名为阿耨多罗。也就是说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只是几个字而已，一旦他付诸了语言和音声，他就变成了生灭相，变成了无常之相，变成了动乱相，他就不是实际之相，是不是？我们看这阿耨多罗只是四个字而已，你落到了文字上边只是经典而已，你再讲说那就变成了法而已，都没有一个实际的之法叫阿耨多罗。但是如果不明白这个实相的人，他就可以跟你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又名无上正等正觉啊，又名三藐三佛陀啊，又名啊如来正遍知等等等等，就出来一大堆，知道了吗？你看吧，现在讲法都这样讲，分别名相不知修。其实并不是说不可以分别名相，就是说你给大众分别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是方便，然后你随时的告诉他是名什么什么，佛说世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这样啊，你自己首先没有迷惑，然后你也不会让听法的人迷惑。文殊师利言：如是修般若波罗蜜，不明法器，非化凡夫法，亦非佛法，非增长法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你们那个书上也是这个哈，怎么感觉这哦，文殊师利又说到啊，如是修就是如上边啊，如实际之法这样来修般若波罗蜜，不明法器。为什么叫不明法器呢？不明法器就是没有法可得，叫不明法器啊。我们平时总是说啊，这个法门龙象法器，这都是一种比喻，一种形容，但是没有一个实法啊，名为法器，就是说没有一个啊能有的法，也没有一个所有的法啊。如果有法器的话，它就是含有能所，所以它不明法器。其实不明法器就是没有一个实法叫做般若波罗蜜啊，就跟没有一个实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样的，非化凡夫法，亦非佛法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般若波罗蜜，这是一个啊无法假名的法，它没有一个凡夫可度化啊，它也没有一个佛法实际之法可得，这叫亦非佛法，非增长法，它是实际之法啊，再凡不减，再圣不增，佛不比凡夫有智慧，凡夫也不比佛愚痴。那我们经常会说，那佛有大智慧，那凡夫俗子啊，生死愚痴。那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分别？啊，我们是分别，或者说我们是方便说，那不是实际。实际是平等，实际是凡夫与佛为是一心，此心不增不减。此心非凡非圣啊，通达于此是般若波罗蜜法啊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复次世尊，修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见有法可分别思维。佛告文殊师利：汝于佛法不思维也。文殊师利啊，又总结道：复次就是啊。再有，世尊，修般若波罗蜜时啊，就是修空法时啊，领悟这个诸法实际空性的智慧时啊，就是说不见有法可分别思维。他这个不见有法可分别思维，其实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没有一个分别的人。在佛经里边，有时候啊，佛和菩萨们对话之中用的这个法，有时是指人，啊， 文殊师利就说不见有法可分别思维，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见有一个实有的人能够分别思维，其实也含着也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可分别思维，这就是不见有法可分别思维，他的意思就是啊，没有分别。文殊师利的本意就是没有一个法，没有一个实法能分别和所分别，但是他说的话如果一般人听就会理解为啊，因为佛问的嘛，汝于佛法，不是这样问的，就是说因为他说呢不见有法可分别思维，一般人就会领会为那没有思维，不思维，那佛就就着他的话就问了啊，难道你既然你说没有法可分别思维啊，那么你对佛法就不思维了？其实这个话言外之意就是说，那如果你说不见有法可思维，那你当下你讲法你说的这个法那不是思维又是什么呢？那这个是何意呢？我们看文殊师利怎么答的。文殊师利言：否也，世尊，如我思维不见佛法，亦不可分别是凡夫法，是声闻法，是辟支佛法，如是名为无上佛法。那佛就说，那你讲这个修般若波罗蜜啊，这个甚深实际之法，难道也不思维吗？文殊师利就说，不是，世尊啊，我并不是那个意思。如我思维，如我思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如实际思维，就是思维亦不可得，思维分别当下是空。我们也知道永嘉大师和六祖大师对话中有一句，就是分别亦非一啊，虽然有分别的这个假象，但是没有分别的实法可得啊。说分别是方便说，是依众生心而说，叫分别。那本性就根本就没有一个分别或不分别的概念啊。把这个不二的没有分别和不分别，没有觉和不觉，没有能所，这个实际假名说它为无分别智，假名说为不分别啊。不要你一说啊空，你就说一切都没有，你就想啊，想到一个空的那么一个，你就落到了一个想象的空的境界。一说不分别，你就去想哦，不分别就是啊，跟草木瓦石这都是你想。其实佛说的最后这些个所谓的啊，不二、不分别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啊，不取相，这些个都是说的是实际，并不是你想的一种状况啊。如我思维就是如实际思维啊，正思维啊，正思维中没有思维，没有能思维，那没有思维，没有所思维，没有能思维，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？那就没有佛法可见，他就不见佛法，也不可分别是凡夫法。那不见佛法，也不见凡夫法，没有一个法是凡夫法，就是在实际之法里边，你不能分别是佛法，是凡夫法，是声闻法，是辟支佛法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语法的修辞上边，可以我们可以把亦不可分别把它提到前面来。如我思维，亦不可分别是佛法，是凡夫法，是声闻法，是辟支佛法，如是名为无上佛法。这样才是啊，无上正等正觉的真实义理。无上佛法就是前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无上佛法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样才假名为无上正等正觉。就是在实际上我不分别有一个正等正觉，有一个啊声闻法，有一个辟支佛法，有一个凡夫法，我不分别这些个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叫不分别这些个法，这叫无上正等正觉啊，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又叫做真法，又叫做佛法啊。 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见凡夫相，不见佛法相，不见诸法有决定相，是为修般若波罗蜜。文殊师利啊，又说道：再有修般若波罗蜜时，如果不见有法可得，那就不见有相可得。不见有法，其实就是不生心，就是不分别。如果心要不生，就没有相，就没有法相。啊，所以有一句话叫“色不自色，因心故色”。嗯，大家不要错解这个“色”的意思啊！不要一说色，你就想到了物质叫色。一切万法，一切法相都统统归为色。啊，色法就是我们生心所有的而定义的一个，就叫色。如果你不生心，就没有所谓的色法，没有所谓的法，那叫色不自色，因心故色。所以如果你不生心，你不分别，那就没有凡夫法相，没有佛法相，没有诸法相，就是不见诸法有决定相。诸法的决定相，诸法的法相，诸法的定相，都是因为生心而有。所谓的风动幡动，先别说风和幡，你先说风和幡，你先别说风和幡动，你先看风和幡。如果你心不生，连风和幡的概念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在那插着，你走过去了，你没有看见啊，你并不觉得有个幡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本性呢，又不断除思维的用啊，给它定义，给它分别，这个用只不过是你用的时候，它也是不住的，也是空的，随用随空。其实这就是无生法，就是生灭的当下就无生，用的当下就是没有用。一切万法本来就没有生起过，这就是实相啊。就是说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个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，接触六尘的当下其实就是清净的啊。你就是你给它命名也是清净的，但是当你命名以后生出法相，然后妄想执着分别的时候，这就堕入了自心所现的幻境里边啊。这也是楞伽经里边讲的无法，无法就是名相分别正智如如。其实自性里边没有这个无法啊，这个无法佛用方便，用他的大，用他的这个圆满智慧啊，观察到这个自性没有这个无法，然后假说把这个把众生为什么说落在名相里边，这个轮回相，这个生灭相，他虚妄生成的过程，包括啊这个虚妄心了达实际以后啊，不再取向的这么一个过程，就是说转凡成圣的过程，把这整个一个过程用一个智慧之法，用一个方便法形容出来，就是无法啊。这无法里边包括凡夫法，包括圣法，包括超凡超圣法啊。众生就是见色起名啊，这是木鱼儿啊，这是表，这是水杯，然后命名完以后就有一个相啊，各不相妨碍啊。当我要喝水的时候，我会去拿水杯子，我不会去拿木鱼儿，这个是分毫都不带差，这个就叫相啊。就是说你见不到，就算你见不到杯子，你也有一个杯子的形象，然后你就分别，你就认为时有杯子，时有木鱼儿，时有男女，时有万法，这就是妄想分别。那如果你通过佛学习佛法，知道这些个是自心所现的，是幻境，是幻境。杯子并不实有啊，并不是实有，一切万法都没有自性。你了达这个道理以后，你就得了正智。所谓的正智，就是不再落到自心分别的幻境里边，不再取着诸法，不再认为法有自性，有它的实体，都是为是一个心所现的幻影。你知道了这个智慧，就叫正智。你通过正智再观察诸法，那就契入了如如。但是就算这样说，还不是真正的第一义谛，因为还是在为众生分别这个第一义谛，知道了吗？还是在为众生用这个无法这个名相。你就是说 有个政治如如，那么政治如如在《史记》里边存在吗？还是不存在，对吧？政治和如如还是个名相，还是个词语。虽然他在说用政治和如如这个方便在破这个前边的啊名相和分别，但是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名和相。那佛就最后在佛，要不为什么得有大智慧呢？否则的话，你说说第一义谛的时候，你就落入到了分别第一义谛里，又不是第一义谛了。那就在你说的当下，还要是以一个啊跳出它、超越它的这个程度，在实相的程度来说，那么在实相在第一义谛里边，连无法都不可得，知道了吗？连政治和如如都不可得，政治和如如是为众生假名施设的，就包括实地等觉妙觉佛果这些个在第一地里边都没有，这都是为众生假名施设啊！你修行，你的心念转变到了什么程度？你的烦恼断掉了多少啊？你的所知障，你的这个视障啊，你这个烦恼，你断掉了多少？给你相应的啊，出地，然后实住，然后啊，实地等觉妙觉。但是在究竟的实相里边，这些个统统的都是无常，都是生灭相，都不可得，没有一个究竟的实地可得，所以没有一个菩萨，真实的菩萨叫实地菩萨，没有这样的一个人。观世音菩萨我们就知道了，他没有一个人叫观世音菩萨，你到三千大千世界去找，没有一个观世音菩萨。那是观世音菩萨是什么？就是指一念慈悲心，你当下慈悲心，当下这念心是观世音菩萨，不是说你是观世音菩萨。那我们就知道这些个菩萨、声闻、罗汉，它都是心念的假名，它是心念和实际相应的程度不同所分别的假名。如果你知道一切法相从心而有，心若不生，你也就是说仁者心如果不动，就不见有幡动，不见有风动，那就没有诸法相可得了。众生心灭则真法生，也就是说心灭则种种法灭啊。如果你心不动，那你就不会见有凡夫相，你心不动也就是说你不分别啊，不思善不思恶，不落入情想实想之中。我们就是爱动脑子，如果你不动这个脑子，你不去想这个法，那么就没有凡夫法，没有佛法相，没有诸法决定相，是为修般若波罗蜜。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见欲界，不见色界，不见无色界，不见寂灭界。何以故？不见有法是尽灭相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啊，文殊师利继续说道：修般若波罗蜜时，这个正修般若波罗蜜时，我们在当下就知道没有般若波罗蜜法可得，没有能修，没有所修啊。所以不见欲界，这个是指见了，见也是从分别而有，从心而起。你生心，然后有法相，生心就有法相，有法相就有见，就形成知见。如果你不生心，则没有法相，没有法相则没有见地，则没有知见啊。那么你修般若波罗蜜时，知道自性实无少法可得啊，了达自性没有法可得，没有法相可得，也没有能见，没有所见，那就不会再见有欲界、有色界、有无色界啊。色界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又名三界，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啊，这个众生都在三界之中，这个三界就是指众生的假名啊。众生因为有我有心啊，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有十六入，有十二入，有十八界，那就有三界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。这个三界都是从虚妄而有。为什么叫从虚妄而有呢？是佛陀为救化，就是说为度化众生啊，方便施设的假名，是名相，它是在无法之中的，属于名相里边啊。有个欲界，那欲界就对一些个啊贪心啊，贪取心啊，任自心所现的幻境为实有啊，这样的信念就叫欲界 啊，包括色界、无色界这些个实相里都没有这样的实法，没有一个真正的三界这个法。但是呢，你众生没有直接，不可能，他不能直接契入到实相里边，佛陀就用这个三法这个假名来施设，这就叫名相。但是呢，学法的人他因为他智慧没到，他因缘没到，他就堕入了佛陀施设的方便法里，认为实有，他认为实有三界，然后他知道三界是苦，然后他就通过修法欲出三界，这就是声闻法。那如果你修般若智，你修实际行啊，你这个通达自性的实法，你就是说你明心见性啊，你开悟本性，你就再不见三界可得了。那不见有三界，那就没有出三界，出三界就假名为寂灭界。那如果三界都不可得，那出三界也不可得，生死界不可得，那寂静界也不可得，所以也不见有寂灭界。为什么呢？不见有法是尽灭相，尽灭相其实就是生灭相。那不见有法有生灭相，不见法有生灭相，不见法有动乱相，不见法有增减相，所以就不见有寂灭界，也不见有三界啊。如果能如是见，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一个法界可见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啊。这样不见法有相，没有所见，没有能见，这样是修般若波罗蜜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和大家就学习到这里，谢谢菩萨们，阿弥陀佛。